好，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这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哈，请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哈，姊妹读双数节哈。第九节开始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我们再读一处的最后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已将您指示他们，还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实在您是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您就不能做什么。主，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您的爱隔绝。哦，主啊，在您已经爱了我们，如同父爱你一样，我们也应当藏在您的爱里。主，早上就求你以您的爱来吸引我们。主，您圣灵把基督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叫做得胜的爱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跟随你走的天路。谢谢主，祷奉耶稣宝贵的名。那么感谢主哈，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处的经文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来到我们的聚会的里面，这个大厅里面呢有两处的经文哈，挂在墙上的，其中一处的经文呢就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哈。那么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交通过，就是说藏在主的爱里，住在主里面哈，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那个这个题目啊，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说上一次我交通的那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哈？为什么住在主里面？是父的心意哈，是主的命令哈。那么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哈？第一是靠主的宝血哈，第二呢是要接受主的那个修理干净哈。 那么第三个就是你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哈，那个要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哈。第二个要看祷告就为你们成就，第三个就是要藏在我的爱里，主说的哈，藏在我的爱里哈。那么今天呢，我就有感动，就接下去对藏在我的爱里，就主的这句话有一点交通哈。那么藏在主的爱里，我们说住在主里面哈，我们可能觉得住在主里面好像比较抽象哈。那么住在主里面，我怎么知道住在主里面了嘛？那么，但是藏在主的爱里，这个不抽象哈，爱是不抽象的哈，你可以感受到的，你心里面应该可以知道的。如果我们是藏在主的爱里，我们心里面知道哈。刚才我们博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唱关于主的爱的诗歌哈，耶稣那全胜的爱哈，那么唱主的妙爱哈，我们都很感动哈。就是我们在博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爱哈。但是我们出去了聚会哈，比如去了趟超市哈，又忙碌的事情哈，回到家里面，好像这个爱就减少了一些哈。然后呢，到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呢，这个爱就感觉不到了哈，这个全是外面的在这个那个忙碌的事情了哈。但是为什么这个爱好像是会失去了呢？哈，主对我的爱怎么会失去了呢？哈，就是我们想一想，根据主的话，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哈，主在这儿说：“我爱你们哈。”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主的话这么斩钉截铁哈，我爱你们。主的话，主的爱没有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正如父爱我一样哈，父爱主也没有问题哈。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哈，可以说这个，主耶稣在这儿用那个葡萄树哈，栽培的人和枝子来，比喻哈，他自己哈，天父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哈。那么葡萄树没有问题哈，我爱你们哈，栽培的人更没有问题哈，正如父爱我一样哈。那么问题在哪儿？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哈，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就说明你有一个选择哈，你可以选择藏在我的爱里面哈，你也可以选择不藏在我的爱里面哈。所以问题呢不在于葡萄树，问题呢更不在于栽培的人，问题呢就在于我们枝子，问题在枝子的上面。那么我们根据主的话，我们来看下面的哈，主在下面说了哈，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哈。就我们省察一下我们自己里面哈，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哈，主说的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哈，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是不是持续的有这个哈？因为主说的藏在我的爱里，那个藏在就 abide in 哈，那就是住在哈，住在哈。那么我们有没有持续的有这一个主说的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哈，并且我们的喜乐满足哈？我们有没有这一个哈？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喜乐，不受外面环境的限制哈，就是即便外面的经济形势很差哈，就是经济形势很差。或者同事已经被 lay off 了哈，就或原来的老板哈，就我原来的老板，两年前他就换到别的公司去了，然后上一个月他就被 fire 了是吧？然后他没事情干了，就回家开了一个就是开了一个小公司吧，就卖一点零部件什么之类的。或者呢，我现在老板就一个月就上个星期告诉我，他说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活干了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活干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哈，那么你有没有主的喜乐在你的里面哈？这是一个考验我们这个对主的信的时候啊。 就为什么常常时候会没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个环境来左右呢？为什么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让我们这个喜乐好像就没有了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是这个枝子没有连接于葡萄树上，是这个枝子没有把自己交托给这个葡萄树，是他自己要做王，是他自己要独立，他自己独立的生存，他可以独立的做自己平衡。那么有这故事哈，有一个人信耶稣了哈，那么他信耶稣了，他很喜乐哈，他说我要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家里面，接到我的家里来哈，然后他让主耶稣住他家的客房哈，住他家的客房很好哈，把主耶稣接到家里面很好哈，那么外面有敲门的了哈，然后他打开门一看，是撒旦来敲门了哈，然后他就跟撒旦打起来了哈。他就打得很苦，他也打不过撒旦啊。然后呢，他就回来问主耶稣：“主耶稣，你不是住在我家里面吗？为什么撒旦还来敲我门来找我的事？”主耶稣说：“是啊。”他说：“我在你家里是客人呢。”他说：“我在你家里是客人啊。”然后这个信主的人呢，他就明白过来了，他就尊主耶稣为主人啊，他就尊主耶稣为主啊。那么呢？于是呢，撒旦来敲门了哈，然后呢，主耶稣去开门，因为主耶稣是主人嘛。撒旦一看到主耶稣就敲错门了，赶快灰溜溜的逃跑了哈。这样一个故事哈，很有启发性哈。我们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家里面哈，他是在我们家里面做主呢，他还是在我们家里面做客人呢？这个基督徒做的已经还不错了哈。有许多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没有把主耶稣接在我们的家里面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主的给我们的喜乐哈，主的同在哈，除了我们这个聚会的会所哈，好像就没有了哈。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哈。就好像主耶稣就是我们礼拜天的时候的时候哈，或者是我们礼拜五的时候的时候哈，或者是别的我们聚集的时候的时候哈，但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出路在哪儿呢？出路只有一个哈，出路只有一个哈。就是要完全的交托，就是要完全的依靠和交托。你当这个枝子完全的依靠和交托，它连接于葡萄树的时候，外面的环境怎么变，这个枝子用不用，外面降到零下了，那个严寒来了，这个枝子又不用担心，葡萄树来担负他一切的重担和责任哈，外面好像有狐狸来了哈，要来破坏了哈，那么枝子用不用担心？不需要，栽培的人来负责的哈，天父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就是说，就是完全的交托给主哈，就像这个枝子一样哈，它就连接于这个葡萄树上，它就安安稳稳的接在那个葡萄树上。他因为知道他连接于葡萄树上哈，外面有旱有涝哈，有严寒，有酷暑，都不害怕哈，都不用害怕哈，有动物来破坏他也不害怕哈，他都不用担心，因为主，因为天父负他一切的责任哈。我们再接着根据主的话来反省一下下一点哈。那么第十五节，主那儿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哈。”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我们知不知道主的心意哈？然后再下面一节十六节那儿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哈，我们是不是持续的，无论什么时候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哈，我们有没有持续的晓得主的心意？哈，就像朋友一样，哈，像朋友一样晓得主的心意，像当时神仙那两个城哈，索多玛、厄摩拉之的时候，他说：“我岂能瞒着约翰呢？我要做的事哈。” 我们能不能持续的晓得主的心意，还有呢祷告奉主的名，无论相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我们有没有这一点哈？没有没有这一点哈？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呢哈？为什么不能持续的有呢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枝子没有连接于葡萄树上，它没有这个亲近主的生活啊。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啊，我们都很熟悉啊，那个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一个是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玛利亚哈，她活得太直了哈，她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被主耶稣称赞过两次的人啊。第一次他也不顾那边的传统哈，他就到主的脚前来听主来讲话哈。那第二次呢，他把香膏哈膏在主的头上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别的门徒啊，甚至有门徒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哈？那么主怎么说的？他说有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的哈。那么他说我告诉你们，无论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哈，以为纪念哈，所行的以为纪念哈。那玛利亚她为什么知道主的心意？她是唯一一个用香膏膏倒主的人哈。她是后来当主复活了，没有人再有机会用香膏去膏主了，他晓得主的心意哈，是因为他有亲近主的那一个，坐在主的脚前哈，好像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祷告求啊，求主耶稣啊，你这样怎么样，赐给我一个什么钱，赐给他一份什么什么工作，没有，他就坐在主的脚前，安安静静的亲近主啊，就等候主，侍立在主的面前。就这样是一个实际的操练，这样也是一个就是可行的路哈。那么他就知道主的心意哈，所以有弟兄讲哈，等候主哈，亲近主的每一分钟，在勇士里面你会发现你都没有浪费哈。虽然我们看不到果效，但是那每一分钟都不会浪费的哈。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第二点，我们的出路就是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哈，有这个亲近主的生活哈，有这个亲近主来等候主，来侍立在主的面前，来安静在他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哈。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哈，照着主的话哈，再说分去结果子哈，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就是有这个果子哈，果子在加拉太书那儿说了哈，就是圣灵的果子哈，有九个特点哈，没有持续的有这个仁爱喜乐哈，有那个温柔哈，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持续的有这个主的生命和性情，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结果子，持续的结果子哈，结果子，如果我们不能结果子，问题在出在哪儿哈？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了，为什么有时候还不能结果子哈？有一种可能哈，这个枝子呢，它就贴着地长哈，它就贴着地长哈。一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泥巴啊、水啊，都把枝子给弄得很脏了哈。而且贴着地长呢，也不通风了哈。就是说，这个枝子完全的属地哈，它完全的也相配的哈。就是说他爱世界的这种光景，就是让我们不能够结灵的果子里面。另外一种可能呢，这个枝子呢，就是说他没有被修剪过，他是随意的生长，他要彰显自己，他要彰显一些杈枝和叶子，所以那个就不能结果子。所以在这15章这儿说了嘛，那个我父是栽培的人哈， 就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来修理，需要来修理干净哈，需要主那个十字架破碎救人的工作呢，就不停止在我们的身上哈，需要不停止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这个字每一年都需要被修剪，就不停的需要被修剪哈，那么它才能够结果子哈。那么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了，为什么不能结果子？还有一个可能哈，那么就是这个枝子里面有问题哈，或者它里面阻塞，就是说让这个葡萄树的养分呢就不能畅通的供应到这个枝子的里面啊，是它的导管有问题哈。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常常的省察我们的里面哈。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就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不饶恕的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或者负面的情绪哈，有没有那个不平安，有没有这里面有没有惧怕哈。圣经上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哈，都当从你们中间出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说让枝子里面的导管阻塞的这个东西哈，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更需要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里面哈。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哈，我们要对付哈，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耶稣承认，主我解决不了哈，我不能饶恕哈，我不能怎么样哈，求你，我把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交托在你的手中哈。求你来做这个人所不能做的事哈，就是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哈，带到主的面前来哈，主可以做成的。好，我们再根据主的话，下面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哈。无论是第十二节还是第十七节，这儿说了是要叫明你们彼此相爱哈。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彼此相爱哈？彼此相爱哈，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爱里面哈，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哈，才有可能到这个彼此相爱哈。那最近呢，因为我的岳父母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每一次呢，我们家里面爱就更多一点哈，更多一些哈，所以我们每次来呢，我们都相处的感谢主很好哈。那么因为他们有基督的爱哈，因为他们那么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里面哈，我在想，如果我们就是说不依靠主的话哈，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哈。家里面已经有五个人自我为中心了哈，如果再多两个人自我为中心的，那是岂不是更难哈？岂不是更难？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的哈。那么感谢主哈，只有藏在主的爱里面哈，在主的爱里面呢，我们能够彼此相处的很融洽哈。就是说，因为是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就能够接纳哈。就有一些观念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可以尊主为大，因为我们的主人啊，他是我们的主人。那么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另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故事哈，就是说浪子的故事哈，大儿子小儿子还有父亲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能持续的在彼此相爱呢？那个大儿子他的心态哈，可以反映出来哈。他就是在田里干活哈，听到有声音哈，然后呢又听到仆人告诉他哈，说你弟弟回来了嘛哈，父亲为他宰了肥牛犊哈，他很生气，他不愿进去哈，他不愿进去。那个他就向他的父亲还生气，他说你竟为他这个你这个儿子，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儿子是他的，他不愿意承认是他的弟弟，他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弟弟哈。 配哈，配做我的弟弟。你这个儿子哈，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哈，你宰了肥牛犊哈。许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大儿子这种心态哈？我们想，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哈，那么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哈，那也没有好好追求的哈，就像小儿子一样哈，他们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弟兄姊妹哈。那么我们就我们好好的追求就好了哈，我们就是那得胜者，我们就是那主眼里的哈，他们还是不明白父的心哈，还是不明白父的心啊。就是说大儿子的这种心态哈，他好像是一个做师傅的心态，师傅虽有一万哈，为父的却是不多哈。我们真正住在主的爱里面哈，那么其实约翰福音十七章哈，那边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那儿就讲到了哈，父在我里面哈，我在父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主就是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信他祷告哈。那么我们住在主里面，藏在主的爱里面呢，就是我们就会体恤父的心哈，天父的心是什么样的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就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会体遇到弟兄姊妹的软弱哈。如果我们没有藏在主的爱里面，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如果向我们表示出来他有一点难处或一点软弱的时候，我们马上一个大道理扣过去了哈。然后呢，就像岳伯的朋友来安慰岳伯一样的，岳伯是更痛苦了，他会想我还不如当初没有告诉他了，这些事情就存在我心里面就好了。我们不能够来就是说帮助弟兄姊妹哈，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主的心的话，就像主那样谦卑哈，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降到与我们同样的这个光景里面哈。我们一切的患难、一切的痛，他都尝过了哈，他可以安慰我们，他可以安慰。所以我们要藏在主的爱里面，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同理，有一个那个连续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哈，就是说我们能够体恤到，就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软弱，他处在那样的光景。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是也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带他一块儿来能够走出来这样的光景，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哈，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哈，这是藏在主的爱里面的。那么。感谢主，归根到底主的有一句话就概括了哈，答案在哪儿哈？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章。你们若遵守了我的命令，藏在我的爱里，怎么样藏在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天然的人能不能遵守主的命令？有没有法利赛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他们就是立志要遵行主的律法。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主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哈，那一批法利赛人哈，就可以先拿一块石头打他。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哈。那么这批最有心智要遵行主的律法的人，他没有心，没有办法来遵行主的命令。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遵行主的命令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里。主给我们指示了一条路，就是说他的爱在先哈，他的爱在先，首先是他的爱，然后呢，我们呢就像一个葡萄树哈，连接于枝子上哈，这个葡萄树的生命和养分供应在我们的里面哈，就这个圣灵的引导哈，这个生命复活生命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哈，我们就靠主耶稣的生命。 来活哈。那么这个生命是主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遵守主的命令哈。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主他自己遵守了父的命令一样哈。所以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哈，就是如同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哈，完全的交托哈，完全的依靠哈，来接受栽培的人的修剪哈，完全的依靠哈，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来交在主的手中哈，我们就那安安静在主的面前哈，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哈，主他就把他的工作来做成在我们里面哈。感谢主，我的交通就到这儿哈。
谢主，为了节省一点时间，就不一起读了。我替大家把这经文读一下好了。是《创世纪》十九章，我跳着读好了。大家有圣经的可以读自己的圣经，没有圣经的可以看这前面第一节，《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多马，罗德正坐多马城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然后读十二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言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请赴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不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与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 请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我们的父亲老了，又无人按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就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雅人的始祖。感谢主，有这机会有点交通。罗德的故事可能大家蛮熟悉，为什么熟悉呢？因为是在创世纪，而且是在创世纪的最前面。所以我想你，我们若是有心愿读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愿意每年读一遍或者两遍的话，我们都会至少读到这里，呵呵，一定读到这个。所以罗德的故事我们至少知道啊，都读过，但又是不是特别熟悉，至少对我来讲不是特别熟悉。因为平时我们默想的时候，多半在创世纪里我们都默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或者挪亚、亚当，很少我们对这个罗德的故事有一点默想。但神是非常怜悯，这次我在读这创世纪的时候，不晓得神让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一方面非常喜乐看见神是爱我们，另外一方面让我里面也有一点担忧。实在这个罗德身上有好多故事可以我们可以学，因为我没有学过神学，也没有在网上查过，所以可能我讲的可能是我自己的见解，也可能不完全，或者甚至有可能错误，但求大家怜悯。但是我总是相信我交通这个重点不在这个交通的话，乃是这个重点在神的话。如果说我的交通不完全，能够让弟兄姊妹们凭着这个圣灵，借着圣灵把这话，把这个我们读的刚才读的这主的话带到主面前去默想的话，我想主寻求的主一定让他寻见，叩门的一定让他开门。所以你到主面前如果寻求神，若是把你带到这个这一段话的这个灵意里面，我想那忘记或者说不要这个我个人的骄傲，好不好？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罗德，我们可以，我这次在这个默想的时候看见这罗德身上有两股的势力在他的这个罗德身上有这个不停的在这里在罗德身上就做事情。这第一方面就是神在罗德身上所做的，所以在我们的交通这一方面的这个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我们要先回到主，也是回到主的话语上来。这彼得在彼得后书说，罗德啊，他说当时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请父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境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虽然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这个大部分的关于罗德的经文都在可能前面十三章还有十八章，还有一些这个基本到罗德的事情就停在十九章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见罗德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称许，除了前面讲到这个罗德他接待天使这件事情上蛮好的， 还有这个其他，我想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许的地方。但是我这次看见这神在罗德身上所做的，实在是，你如果摸到这个神他的心意，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因为神称罗德为义人，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实在是因为这个罗德他的信心。因为神说他因信称义，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神称义，都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没有借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叫着所有这些防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自夸的，包括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我们今天能够得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来看这个罗德，他这个人蒙拯救。当初他从加勒底乌尔出来的时候，不是因着他，是神要做。所以这个神借着亚伯拉罕把罗德从乌尔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当初这个蒙拯救信主的时候啊，其实是神带我们，以前我们都不晓得救恩是怎么回事，所以是神他开始拯救的工作，是从神开始。所以这是神，然后从他的一生，罗德的一生都是神蒙神的祝福。从他出了乌尔以后，他到了迦南，到了哈兰，一直到了迦南地，他是蒙神不知道有多少的祝福。这跟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的，我们从信主之后啊，甚至有的时候信主之前，我们好多的祝福我们不晓得而已。其实神的应许不仅给歹人，也给好人，他的很多福当然带给我们的。所以那个罗德到了这个迦南地，他的这个圣经里面讲，他使他的牛羊财物甚多，甚至这个当这个罗德与这个亚伯拉罕分开了以后，他来到这个约旦河全平原的时候，耶和华还是祝福他，极大的祝福，让他这个产业增多。然后再接着往下，罗德他因着这些祝福，他慢慢的，你看后面你回到十三章，有时间回去读的时候，你看见罗德他慢慢的就在这个约旦河全平原迁移，慢慢的迁移就到了这个索多玛。神还是祝福他们，而且不仅神直接祝福，还借着他这个亚伯拉罕祝福。就是讲到这个教会，当然一方面讲到教会弟兄姊妹，有借神借着教会弟兄姊妹来祝福我们，也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一方面也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在父神的天天为我们带到大祭司的功用，就是神在这个耶稣，这一人耶稣在我们父神面前实在是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当这个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在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啊，这个四王就把这个罗德他们一家从这个索多玛就给掳去了。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虽然跟他分开了，当初分开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弟兄彼此相争，所以他就跟罗德分开了。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知道这件事情，他马上他手上没有多少人呢，他圣经上讲带了这个盼望准确一点，那个318个人。你想想看，四王征战有多少人，他把这个索罗玛许多的这个财物都掳去，你想要多少人才能可以掳去。但是亚伯拉罕他一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带着318个人，他就跟四王征战，后来把这罗德一家的人都给带回来，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想这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常常教会的弟兄姊妹实在祷告聚会为好多的弟兄姊妹带到，有的时候我都不晓得，可能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很长的常常有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在祷告聚会里，可能在私下里都为我祷告。我们今天能够很多的这个难处没有受，很多的这个跤没有跌，都是因着弟兄姊妹在他们常常带到。落在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借着祷告，神也把我们给带回来了。然后罗德因着在这个 被这个亚伯拉罕救回来之后啊，他也不是说就跟着亚伯拉罕就回到聚会当中，他还是回到索多玛，还是祝福的。这个亚伯拉罕没有说好，你我救了你回到世界里面去，索多玛，那我也再也不要管你了。不是，当这个亚伯拉罕听说神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虽然没有明的跟耶和华求情，其实他心里惦记的就是罗德一家，他就在神面前讨价还价，讲了花了很长的篇幅，盼望神免掉这个因着这个罗德免掉这个俄摩拉跟索多玛的这个审判，但是神没有答应这件事情。但是神因着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祷告，也就是耶稣在神面前天天为我们祈求，他愿意救罗德，所以他派了天使，他就带了来。这就看见借着教会借着身体来祝福我们。最后其实罗德他能够脱离索多玛的审判，根本不在罗德，乃在乎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见罗德，天使告诉罗德你要脱索多玛厄勒摩拉，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马上要过去，但罗德一点都不都他都不着急的。所以圣经刚才我们读过，这里面讲圣经文里面讲，他说罗德迟延不走，但是耶和华还是连续他，所以他就催逼罗德。那罗德啊，我就不晓得，实在是那天他还能睡得着觉，所以第二天天使实在没办法，所以就强行拉着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女儿出索多玛，免得他与索多玛一同剿灭。就是看见神实在是这强行把我们拉出去。再接下来，这个罗德不仅被神拉出这个索多玛城外，而且神还给他指一条路。就我们今天受浸之后，我们愿意信主了之后，神还给我们指一条路，我们你不要再回头了，我们要跑上去。神就看见我们，神他是不是说就把我们放在这个索多玛城外就不管我们了，事情结束，随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是，神愿意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这条路。而接下来我不想这罗德又向这个耶和华求情，说哎呀这山这是太高太远，根本跑不到，所以说求你啊，你给我你看这个索尔的地方它很近，我能跑得到，你不好好不好，你让我跑到那个地方去。我这个天使耶和华实在是怜悯罗德，这也同意他了，那你就跑到那。其实啊，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这个耶和华说其实罗德他跑没有跑到的时候啊，根本天使做他不会做什么的。二十二节直接说，你速跑到那城，因为你还没到那里，我们不能做。其实神向着我们的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赐平安的意念。那罗德以为这神给我们一个难题，这根本办不到的一个事情，岂不是要我死亡吗？出了索多玛还不是要死在这个平原上吗？其实你要晓得，其实天使当初只是催逼罗德，叫你赶快离开索多玛平原。其实这个罗德如果照着神的心意，他就照着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往山上跑，其实没事儿，可能跑得慢一点。其实你我都是软弱的，我们可能真的拖家带口跑不远，跑得也慢，但是神今天耽搁，我们以为神今天怎么总说主再快来主快来，2000年过去了都没有来，其实是因着我们的软弱。若是我们今天没有跑到那城，神根本不会做什么的。但是我们今天认识要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好在神为了名的缘故留下7000人，有7000人愿意跑，大部分人他愿意偶尔，但是因着这7000人神愿意等。好，就我们看见就我们今天门拯救，这个救恩开始是神做的，一路上是神做的，不仅神亲自做， 而且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来做。最后我们今天能够脱离这个末世的审判，完全是神向着我们的恩典跟慈爱。但是我们是觉得好像所多这个罗德的故事就停在这里，那岂不是我们就既然神开始，中间也是神，最后也是神，那我们就什么东西不用做了，那罗德好像也挺好。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继续往下读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你要在神面前有一点思想的话，你就发现其实罗德失去的最大的祝福，当然他是蒙拯救了，但是他失去了更大祝福。你知道从十九章再也没有罗德了，他与神的旨意无关，一点关系没有。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他的这个后代，我们刚才读了摩押人、亚门人，不仅仅我们跟神的旨意无份无光，我们今天生出来的这个后代反而成了神的拦阻，神旨意的拦阻，世世代代与耶和华的子女以色列百姓为仇为敌，拦阻神的旨意，这是你就晓得有多可怕。但这是一方面，神是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很多，这个罗德身上还有一个力量，一个力量是神在一直都要拯救我们，除了一开始一直要拯救到底，但是到最后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你就看见这个索多玛在这个罗德身上有多大的吸引力。从一开始这个亚伯拉罕要叫跟这个罗德要废的时候啊，这个罗德就深深的被吸引，他说他举目望去，他约旦河全平原实在是滋润，他的毁灭之间如这个耶和华的园子一样，跟埃及地也一样，所以他看见这些就深深的被吸引。然后呢，他分开了以后，神虽然祝福他，本来是在跟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过着帐篷搭帐篷的生活，他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知道这个在这个他必须要出这个乌尔，但是他又慢慢的他这个帐篷啊就被这个索多玛的这个城里面的东西吸引，慢慢的他的帐篷就渐渐的挪移，最后他索性把帐篷都丢了，不要过这个寄居的生活，索性住到索多玛里面，在索多玛安居乐业，觉得挺好。就是你看的索多玛有多大的吸引力。虽然这个索多玛其实不是都好像给罗德这个好处的，其实索多玛带给罗德的这个难处其实也很大的。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个罗德因着坐在索多玛，他就卷到这个世界的征战里面。四王与王征战的时候啊，他就深受其害，所以他就整全家人因着这个世界的这个争来夺去啊，就把他们一家人都掳到这个掳走，所以他其实挺苦的。要不是这个亚伯拉罕把他们从这个四王手中这个夺回来，恐怕不晓得这个罗德要到哪里去。但是他是因着，但是回来之后啊，还是这个索多玛的吸引，他觉得想来想去啊，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教会虽然说替我们祷告难处，我们也从这难处里面经出来了，但是实在没有脸就回到聚会当中来，所以还是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因着这个世界的吸引，他又回到这个索多玛。当然他这一回不一样，所以他因着他里面还是有信心，他相信神，所以他这个在这个索多玛里面看见的这个淫行啊，还有这些恶事啊，让他心里极其忧伤，所以他每天就坐在这个城门口，他不想跟这些罪恶，索多玛里面的罪恶就搅在一块。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当然后面他接待了神的使者，但这个是因着他的信了。但是你也看见，他虽然知道这个索多玛有罪恶，实在他容忍不下，但他离不开的，没有办法，所以他一直要在那里等。再往后，就连这个神的使者都向他显现了， 照明明告诉他马上就要毁灭这索多玛，他还是没有办法走，所以圣经里面讲他迟延不走，所以必须要拉着他。那天晚上我不晓得的罗德他怎么睡得着觉我就搞不清楚。你想他天使跟你讲你很快就要毁灭这个城了，他竟然他还能够睡得着觉。我说我们今天丢了工作我们就睡不着，还没丢工作我们就睡不着觉了，但是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了他还能睡得着觉。你去看见这个罗德，他真的已经在这个世界里，已经在这索多玛这里面已经安居乐业，他已经非常过这个生活非常习惯了。这个就是索多玛。最后啊，看见这个，当然这个罗德跑出这个神让他跑的时候，他往那个索尔跑的时候，他没有像他妻子一样回头嘛，也没有像他女儿一样可能还从索多玛带点酒走，或者说我不晓得是从索多玛带出来的还是从这个索尔带出来的，不像妻子跟女儿一样，但是他毕竟我想不知道他跑的，他的心至少没有一个启示录里面讲，你知道吗？启示录里面讲当这个神审判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有好多人为这个城，哇他可惜啊，那个城这么大的一个巴比伦这么好，怎么一夜之间就没了呢？他们心里哭泣悲伤，虽然他没有哭泣悲伤，也没有像他太太一样好像要惋惜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至少没有像这个后另外一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启示录里面怎么讲，他说天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我想罗德至少没有这个感觉，恐怕他心里还挺可惜的，虽然他没有回头，我想他心里有一点可惜，没有悲伤但是有点可惜。所以到最后甚至他到了又从那个索尔到了山上以后，他因为害怕嘛，所以他又回到了山上去住。我想那个山可能不是主要他跑的那个山，因为我查了一下地图，这索尔好像是反方向，不是往那个迦南地跑的，所以他往反主可能要他跑的锡安山，就耶路撒冷那边，就是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要住的那个地方，但他跑的是反跑到西乃山去，所以他住在那个山洞里面，他就在那竟然还跟这个女儿住在这个山洞里面，而且那个女儿一劝他就喝酒了，就说明他这个索多玛的酒啊，或者说这个说是这个索尔的酒啊，对他很有吸引，他还是喜欢这个酒的。当然我们说了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在这个罗德身上的作为，就拼命的要拯救我们，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索多玛一定要吸引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好像说那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我们既然说这罗德，我们相信这罗德说到话，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想我这次在神面前默想神，我想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晓得这个索多玛是什么东西，索多玛代表的是世界，这世界又是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讲世界，我们要离开世界，那世界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好忘了是哪个弟兄说他们还有点 confused， 这世界到底是什么？讲了半天，世界里面是什么？我们就要搞清楚。其实这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三个层面的世界。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说神起初创造天地，或者说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节说这个。一章这里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或者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万有，所有天和地都是神造的，这个是讲到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是世界物质的世界。第二个呢，第二类的这个世界就讲到我们非常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世人，其实英文就是 the world。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就这个世界，就讲到世界里面的人。就第一个是物质的世界，第二个是世人，或者说这个世人是比三章十六节里面世人是包括所有的人。还有就是说，这个世人里面你如果分得再细一点，有一句讲到世俗，就是说你们若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仇为敌。就是讲世俗就是与神为仇的那帮人，那些人不是人，这也是世。所以第二个是世上的人。第三个就是讲到约翰跟这个彼得提到的，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就是你们要离这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第三个，就是世界里面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类比，虽然不是很准确，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物质的世界，就是约旦河全平原，就是这个罗德他看见的，哇，物质的世界。第二就是住在索多玛城里面的人，当然也包括俄摩拉，也包括索尔，所有住在城里面的这些人。第三就是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所有这些事情，就这三个世界就组成了这整个的世界。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只创造了物质的世界跟世人。当初我们的始祖亚当，他们还没有，亚当夏娃还没有犯堕落，没有这个受这个蛇的欺骗犯罪之前，这个世界是按着神的次序在那运作的，是好。所以呢，但是既因着这个亚当跟夏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啊，这整个次序就改变了，就不再服在神的手下。这个亚当也没有办法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你就看见就落到另外一个次序。我们今天看见好像我们的世界也挺好的，那是因为它就按着一个另外一个次序来运作的。我跟你讲，今天其实你看见，如果好像你在我们人的感觉里面好像没有神，它也能运作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这个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所有东西，娱乐都不需要神。甚至今天到教会里面，好像我们今天只要来到聚会当中，每个星期来到聚会当中，我们有一点祷告，唱一点诗歌，回家去，这样就可以了，好像不需要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世界，宗教的世界。世界要我们相信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两件事情。一个，它有自己的次序，它让我们相信世界有好的一面。其实啊，我们今天世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罪，罪其实我们只要我们的信主了，世上的人当然他们觉得罪还挺好的。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有生命的话，我们一定对罪有感觉的。如果我们今天连对罪都没有感觉，世界的罪我们还喜欢的话，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我们要回去，我们在神面前，要么我们的生命有问题，要么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光景已经很糟糕了，已经就像罗德最后的一样。所以说最可怕的不是罪，罪也深深，我们也受了罪的苦。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好的一面呢。这世界有坏的有好的，有人说这世界好的一面我们要，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要。其实这个是可怕的地方，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我们有挽留的地方。其实罗德的妻子跟罗德还有罗德的女儿，他们都是觉得这个世界有挽留的地方的，所以他们就眷恋这个世界，世界好像是我们家一样的。这是第一件事情，觉得我们有好，世界有好的地方。第二，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把从神面前拉出来，认为说好像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运作，就可以不需要神了，就让我们今天感觉好像我们这样过的这样日子，聚会生活挺好的，主在不在来 其实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弟兄姊妹们，这是世界的印记，万有都伏在这个世界的底下。但我们要看见，如果我们晓得这世界背后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圣经里面讲，约翰一书五章，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或者说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王的，这个王呢是空中执政掌权的，他是掌管那个幽暗世界的，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个是属灵的，是不是属肉体，是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天空属灵气的那恶魔。人也晓得，你若知道这个鱼饵的后面是有一个钓鱼的人的，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要警醒。真的，我们盼望我们离开，我们不是离开，当然我们不是离开那个世界，离开那个恶者，那个恶者这个借着这个势力啊，深深的辖制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既然我们说，既然是属灵气的征战，对吧？其实不是世界，不是索多玛与神的征战，其实在罗德身上是神与这个属灵那个恶者或者说那个王的征战的时候啊，那我们讲，那我们罗德还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当然我们刚才讲，我们要清楚这个事情。我不相信是我今天能够一点交通大家能够明白的，我是盼望圣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启示。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我们还是觉得世界挺好的。所以盼望神在我们心中第一件事情就启示我们，这个索多玛背后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世界背后是什么，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第二件事情，我想罗德能够做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我们是，既然是这些是属灵的儿女，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受浸之后我们得的那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的话，这个必须是从里面开始的。我们能拯救，凡是今天要追求，我们追求不是外面追求，当然我们盼望外面会有显出来，有果子结出来，像弟兄交通，但是我们总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先有光启示，这是第一。第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让我们里面的心要回转。那我们怎么回转？我们回想罗德当初是怎么失败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我们心的一个发表，你心里想什么，嘴巴就出什么。眼睛呢，是心的窗口。我们什么时候眼睛失败，心紧接着就失败了。所以这个罗德，他当初第一个失败就是他放弃，他不是望着神，他乃是望着但河的全平原。他一看见全平原，他就吸引，慢慢的开始是这个约旦河的吸引，全平原的吸引，后来就成了这个索多玛里面的事情的吸引。这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夏娃也同样的，夏娃当初圣经里面讲，他说那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果子吃了。所以我们今天被这个仇敌引诱啊，都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的。这眼睛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啊，是我们的心眼。我们的心思，如果你转向，如果看着这个世界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被吸引的。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想我认识我的，可能因为在这地方，以前我来这聚会也就六年，之前或者说我太太，她都很清楚，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多好多世界的印记，世界的吸引的，真怜悯。这是第一，这是第二个，心意更新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眼睛要转向神，要脱离那恶者。若是我们心如果没有脱离出来，就算你像罗德一样，你离开索多玛，甚至离开索尔，你到了这个西安山，到了这个西乃山，那个 世界还离不开你，因为那个世界在罗德的心里，他心没有转向，没有转向神。所以你的心若不转向神，你就算在这里聚会，你知道吗，口唇可以亲近神，但是你的心还向着财宝，那是没有路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第一要启示，第二个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最后一个，那其实有一点操练的弟兄姊妹一定要问第三个问题的。其实你如果认真的话，对自己的信任的话，你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至少我的经历里面没有一样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够从这世界出来的。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今天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祈求的，他就要给你。我们是借着求，我们今天如果心转向神了，神一定要做的。我们虽然好像，其实罗德啊，他们从罪里面，这个索多玛的拯救里面出来，也是因着信。我们今天得救是因着信，我们成圣也是因着信。我们如果有信的这个心，我们等候神的话，神一定把你从这个世界的这个匣子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每天像罗德一样，如果为了这件难处，比如说钱财是我们的吸引，或者说我以前比如说有好多我身上太多了，就是抽烟喝酒钱财还有音乐摄影太多了，我告诉你好多你看来都觉得好的，但其实我就晓得深深地抓住我的心，那个东西你不放下，你根本没有法追求神。除非你就说我今天就不想从那里面出来，那你很 easy。 你一旦你越是想从世界里面出来，就像埃及的法老王一样，他说我要加重你的事情，加重你的这个叫什么，要让你忙，叫你不要去听那个虚妄的声音，虚妄的言语。好像我们今这个你知道吗，你越是想这个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它吸引你越大，你越想要离开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就要越要抓住你，索多玛的越要抓住你。但是不用担心，神他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我们不是以杜甫成为我们的神，那若退后以至成人，我们乃是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怎么讲？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当然我们最后完全的拯救是一定要到主再来的。今天我们能够，但是我们有指望，我们操练过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借着信心操练，你都晓得有这样的一件，我们今天等候主再来，不仅仅是等将来主要再来，其实我们也要等在信心里面等候主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的显现。其实主不显现，我们没有办法出来，只要主一显现我们就可以出来。有的时候是借着可能是经济不好，有的时候可能借着你生活上的难处，或者你身体的难处，或者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 Hurricane 他也让我看见神的显现，看见这世界上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带走，神一向你显现，你这些怒气就太容易了。还有像音乐，一次这个硬盘有一点坏，你就知道是主显现，信心里面一发现主一向你显现，你就脱落。前个星期五我们有姊妹在这里做见证嘛，她说她微博，她离不开微博嘛，但是主一向她显现，那天她看见主了，密码忘记了，登不进了，或者密码错了，他就知道这是主。那这就是，这叫等候主的再来。主一显现，这些难世界在你身上的这个印记跟瑕疵就要脱落，没有办法瑕疵。当然最终的就解脱我们必须要等，我们越过你会发现，你越是向主当中越追求，你发现世界在我们身上印记太多了，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连聚会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的世界的匣子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等候，只有主来的那一天，主要让这个难处过去，必须要借着主，所以我们才能够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主要再来。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篇这个68篇20节之后，实在是我觉得是蛮好的，说神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够脱离死亡，实在是在乎主耶和华。所以好不好，我们就这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是要认识，要求神给我们启示这世界是什么，什么操纵的世界。第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眼睛转向神，让我们的心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操练，每一天的让神来做，神显现，那这世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瑕疵了。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求你